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安老师，很高兴在这边，又再一次的跟吴超以及朱慧玲相聚。我们要来谈动物与我，然后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最新消息，那就是吴超养了新的狗。
Hello， 大家好，感觉我好像缺了狗，我就不没法活，所以这么快就有了新的狗。很容易移情别恋的样子。
对，
就是、对，好像是第一集才说，就是对阿蒙的走失，然后第三集已经有了新宠。
阿蒙会很伤心吗？
不
会的，
我们还是继续
带他
回家。
对，这只狗的来历呢，其实也就蛮有缘的，因为阿蒙走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不是缘分尽了，因为我们俩还是蛮相信这种人和很多物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机缘交错，所以我们才会相遇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哎，可是不是缘分尽了，但有点伤心。可是我们在贴那个找狗的广告的时候呢，刚好在广告牌旁边就有一个写的有一只狗在寻找主人。好，我当然就马上，我们先把那个我们找狗的广告贴在旁边，他们俩并置在一起，然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可是呢，那个人说不是，我说我的狗是个拉布拉多，他说不是，他捡到的狗是个金毛。那我怕他认不清认错了，我又加了微信，就把我的狗照片发给他，他还是说不是真的，然后就很失望。我在贴广告的一刻还以为老天这么给缘分，然后就刚好走丢了，有人在找。好，然后呢，我就没有管这个事了。后来过了好多天，我们去台湾，在机场的时候，这个加了微信的年轻人就跟我说，他说这个狗其实是他工厂里一只流浪狗，被工厂老板给拴起来了。他觉得蛮可怜的，他是在工厂打工的，但他以前开过宠物店的，所以他觉得这只狗蛮可怜的，每天只给吃白饭，看着很可怜的样子，脏兮兮的，吸在水泥地上。然后他就问我说，能不能跟他一起假扮狗主人去把他领出来。我说啊，可是我在机场，我要去台湾了。而且我也不知道究竟是真的假的这些情况。好，然后呢，我就说，那你能不能找个朋友，假扮把他领出来。他说我就是没有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帮我。好，那我说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两个都走了。好，后来我就也没有管这个事情了。又过了几天，他就，他当时还设计了整套方案。后来我说我不在，我也没有办法配合你。后来他就过了几天，可能我们在台湾，工作快结束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狗领出来吗？他说有啊，领出来了。他就给我看视频，我就发现那只狗正在吃白菜，就是很可爱，居然在吃白菜的狗。然后开始，我那时候我就有点挺喜欢这只狗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么不容易被救出来。他还说，这个年轻人还说，当时听见厨子在聊天，说我们冬至吃什么，那个厨子就瞄了一眼那个狗，他就觉得要是不把它救出来，估计冬至的时候，因为广东人吃狗，它就会被吃掉。好，所以他就救出来。我说好，我回广州，我就去看。所以刚好我们是平安夜那天晚上。工作完有时间，我们就开车去看了这个狗，而且就在我们家小区只有5分钟的地方。好，这个年轻人就这只狗把它养起来，然后看见这只狗就整个比我们的狗小了一圈，是比较小的那种金毛，是个母狗。那我觉得它还是蛮亲的，蛮可爱的，我就觉得哎，这也是好像是特别有缘分的，就把它带回来养了。然后那个年轻人特别爱跟这只狗，走的时候送了一大包东西给我。他给他买了全套的零食啦、背带啦、什么绳子啦等等，而且特别叮嘱我千万不要让他走丢了。 就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狗我们给它起名字叫花生，但我觉得它特别像花生我们吃的花生，然后我觉得特别像小狐狸，我经常也叫它小狐狸，
但
是也
是
一只特别黏人的。对啊，它是一只比较小的金毛，然后我没养过金毛，然后那个年轻人说因为它是个母狗，所以它已经三岁了，成年了，体型就这么大。都没关系，反正我觉得它也蛮可爱的。
那它的个性也是那种非常欢天喜地的，还是说稍微冷静一点？
它欢天喜地起来比阿蒙还不冷静，简直是狂喜，就在地上到处乱转。就是你们下次就可以领教到，但是它还蛮黏我的，它好像感觉得到，就是我更对它更温和，更温柔，它就特别黏我，在家里走哪里它都跟着我，跟来跟去的，就这么一只好玩的狗。
我记得就是在我上一只宠物狗过世的时候，然后身旁的朋友就叫我再养一只，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家人都很伤心嘛，目前还不想再养，但他们就说好像他们的经验就是，如果一旦养了狗然后停掉的话，然后又没有一个新生命来到家庭，这个家庭就会有一点好像欢笑声就会停止这样子。
我当时就是觉得家里有个动物走来走去挺好的，再来一个动物走来走去还是挺好的，把它带回来吧。
所以很为你高兴，也为花生高兴这样子。
花生慢慢变成一只很开心的狗，一开始有点害怕，可能流浪的经历吧，还有点小心，有点警惕，大家高兴起来之后也开始会干坏事了，比如说偷偷东西啦什么的掉出来。
那个上一集我们讲到就是我去学习催眠，然后跟动物之间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然后慧玲在我们上一集录完以后就跟我说她想说一下动物的灵魂，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特别，我今天就带着那个想要听松鼠肖香克救赎的心情。希望慧玲能跟我们讲一下那个，
我也很想挖。
对，那个动物的灵魂是什么，
比如说像吴超啊，就是你找不到阿蒙之后，他就是他有没有来跟你传递过讯息，或者说你有没有梦到过？
从来没有，我好像梦到过，但是我有点记不得梦的是什么了。我一向对梦有点，除了很特殊的梦我都记不清。我也梦到过，但是我不记得了。夏维伦说他梦到过，看见阿蒙在跑，又看见阿蒙在别人的车上，所以然后夏维伦醒了就说，我觉得阿蒙应该没有死，可能是被人给骗走了，在别人的车上。
对，就是其实我想讲的也是说，我其实一直在这么多年呢，就是跟狗啊，然后在相处的时候，我会在很好奇，就是他们有没有灵魂，或者说他们是就是除了他们的这种卖萌的技能，还有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能来跟我们沟通啊之类的。然后我就记得就是以前就是我以前养的两只狗，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我爸妈在照顾嘛，就是以前那只16岁的拉布拉多，还有一只13岁的吉娃娃。然后在他们两个就是都快要就很老的时候，都快要那个可能就是有一些身体方面的疾病啊，都很衰老，而且有时候就是也会生病，也不知道这种病会不会影响他到多大的程度的时候，就我爸都很神奇的就有做梦啊，就有一次我那个拉布拉多就是大流血，因为他不知道就是生了什么病，反正就流了很多很多的血，瘦了好多。然后后来我爸就梦到他那个时候就很虚弱，然后我爸就梦到他就是要走了，就好像要离开了，但是我爸就在那边喊他，然后喊着喊着他又就愿意就回头看了一下我爸，然后又往前看了一下，然后又回头看了一下我爸，然后最后就回来了。所以我爸就确信就是他可能就这次不会离开，然后果然他后来就活过来了，就都
好厉害
哇。
对，又很奇迹的活过来。然后另外那只吉娃娃就是以前养的那只我叫他朱阿巧，然后他
朱 猪阿乔，跟现在的狗是名字是一样的。
对对对，但是它是姓朱的，就是、
还是现在姓曹是不是？
对，现在这个姓曹，就是朱阿乔应该是曹阿乔的小姨。
哦，那个解释一下，就是曹伟是那个慧玲的先生。
先生。然后就是朱阿乔他就是也是生病了，然后他一直都是应该是腹部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肿瘤，但是应该有很多年了，但我们也没有带他去治。然后就快要到他13岁的时候，就是他就有一天就突然间就是有一段时间就不吃东西了，然后呢然后好像就感觉他好像已经准备好了，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他又很活泼，然后就又到楼下去玩，然后又去看了他就是平时散步的地方。然后那天我爸也是做了一个梦，就也是梦见在梦里面就喊他呀，但是他头也不回的就走掉了。然后所以后来他可能就过了一两天，就早上起来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在想，就是这种人和动物之间应该是有很多的这种连接。然后就像我有一阵子也是把曹阿乔放在我爸妈那边让他们照顾嘛，然后我经常就会梦到曹阿乔，然后我会觉得可能他不仅是代表的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就是我感觉他是在表达他也在想我的。因为每当我回去的时候，虽然是我爸妈照顾他，就这样说可能他们会有点生气，但是只要曹阿乔看到我，然后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们两个。
因为安安的说法说动物是能感觉到气场的，就照顾他和非常爱他那个相互间的意识纠缠还是不一样的吗？
对，就对，意识纠缠。所以我觉得他虽然说可能看上去很笨啊，然后也没有那种好像很也很脸盲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记忆力，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能够记住和我的这种就是连接。然后他有时候我还会觉得他是在表达他想我，所以后来没过多久就是很坚决的要把他接回来跟我们在一起。然后把他接到我们身边之后，我真的就从来都没有再梦到过他，因为他就睡到旁边。
哦、好厉害哦，他会托梦给你。
对啊，我觉得
我在想这个
是不
是你家族的基因啊，你和你爸爸都能接受到狗的梦。
就
我好像从来没有这种功能。
对于至少在我的理解里面，托梦这两个词是可能已经走了，或者是说不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托。我没有想到他就曹阿乔的功力是可以到。就他根本就是心电感应嘛，就是可以远近的传送。他很想回到你身边的意念给你。
对对，我觉得是他有，真的是有这样的能力，可能动物真的有某种程度上这种像巫师一样的能力。
那在你研究那个荣格心理学里面有提到说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些这种很奇妙的部分
吗？对，就是荣格曾经有讲到过一个原始人会经历的一种心灵的现象，就他把它命名为一种叫做神秘参与。就是说原始人他们其实当他们的心灵还没有经历过这种现代化，或者说这种很强的意识化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心灵和大自然是一体的，或者说大部分是一样的。就比如说他们会觉得自然里面发生的现象其实都是有意义的，都会让他们觉得很震撼比如说有一棵树的叶子突然间掉光了，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是他的祖宗在向他传递一些不吉利的讯号，或者说森林里面突然间出现了某一只动物啊，他也会觉得是跟他的祖先或者跟他自己的灵魂是有关系的。而且在原始人的很多的这种仪式里面，他们也会去把自己扮演成为一种动物，或者说扮演成为一种植物，或者说去重现一种自然的现象。那就是也就是说其实可能我们每个人在不是很遥远的过去，就是我们都觉得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动物，或者说就是一个自然界的一部分。然后我在想这部分就是 根据荣格的说法，其实并没有消失。虽然说我们现在成为了一个现代人，但是这部分的心灵的残余，或者说这种痕迹，还仍然是存在在每个人的个体身上的。它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然后，所以我在想，就是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或者说像安说的催眠的时候，我们可能某种程度上也能够重新去进入这种神秘参与的状态，或者说在另外一些时候，比如说一些就是有一些精神疾病的个体身上，他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现象也是他会去觉得自己跟某种自然现象有关联的，然后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是，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动物，或者说他觉得别人是一种动物。我觉得可能这部分真的是还是真实存在的。
一位朋友他是跟吴超很类似，他是在法国念的博士，然后是他念的是人类学。那他很特别，就是台湾有一批人叫做原住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台湾有大部分的族群叫做闽南人，因为当时是从福建过来的嘛，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客家人，这两个闽南跟客家是主要的族群。那当然还有这个就是撤退来台湾的所谓的外省人，但是台湾真正最原始的住民我们叫原住民，就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张惠妹啊，她就是原住民。原住民都很会唱歌，然后很会跳舞，就他们那种就是这种我觉得表达自己的那种细胞特别强。比如说我们认识大家对原住民印象就是很会讲笑话，很会唱歌，很会跳舞，他们很会表达自己然后每天都很快乐这样子。他们也是很活在当下的。我这个朋友他就是一个原住民，那他很特别是因为因为原住民有一点像，我想慧玲这个很清楚，因为慧玲是云南人，很多少数民族里都会有，族里面就会有所谓的巫师。
对，
那么我这个朋友呢，他们是一个世袭的巫师，就是他祖上好几辈都是这个族里面的巫师。那其实巫师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还有医疗的角色，也就是在原住民的这个想法里面，除了巫师要帮人消灾解厄以外，他们族里面有人生病，然后他也要去处理，所以我这个朋友他就还在法国的时候，除了学人类学以外，他还学很多这种自然疗法的东西。那他回了台湾以后是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但同时他还继续当巫师。他当中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巫师跟老鹰是很有感应的。比如说他可能要做一些什么仪式，或者是他觉得接下来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会有老鹰飞过来，然后留下 一根羽毛给他，然后他就会按照这个羽毛出现的时间点，或者是方式，或者是他看到羽毛以后，他的内心会出现一些画面，然后去评断这件事情会怎么发生，以及可能来找他的人，他是身体哪些部分出了问题，要怎么治疗。所以他说后来他还去参加那种世界级的，就是也有那种巫师大会，你知道吗？就是很特别，从来没有想过这种职业还有世界级的聚会。因为他说其实全世界的少数民族或者是原住民都有类似的传统，所以他说比如说他跟印第安那边也有很多巫师，然后几乎全世界的这种巫师他们都会跟鸟类好像就会有很多的连结，真的很特别。有些人就是好像他跟我说不同的族群就是鸟都会捎来一些消息，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
我曾经有段时间很喜欢看巫师的书对，那我就发现其实我们人真的是可能因为我们的，就我经常说人像一个戒指，但是我们通常的人在通常的这种现代环境教育下长大，好像我们的某些建制的通道都被关闭了，所以其实我们很难感受到这种更加灵魂的或者更加物与物灵与灵之间的沟通，所以我们感受到世界是非常单薄的。当然 虽然说我不能感受到很多就是不同的灵与灵沟通的感受，但是其实我相信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
我经常说你是一个柔软和灵通的介质，而我是个愚钝的介质。
但是这个 也会产生很多困扰跟困惑，怎么讲呢？因为讲到老鹰，我这个朋友有一次来香港找我，真的很特别，因为其实香港的港口是有非常多老鹰的，但是从来没有老鹰飞到我家来过。我家虽然是住在铜锣湾，那时候我在香港的时候，然后铜锣湾也是面海的嘛，但是从来没有老鹰会飞到，就拐一个大弯飞到我家来。但是我这个朋友来我家的时候，我们家居然有老鹰飞过来，就很特别。然后我朋友好像就很不以为然的就说，哦对啊，他来跟我打招呼这样。然后我就看着他，我都住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只老鹰拐弯飞过来过。然后今天就有几只老鹰就拐了一个弯飞到我家的窗台来这样。这种东西因为难以用科学化去验证，所以就变得说他们有一套标准，也会各说各话。那这个各说各话，我倒不是说某些人说的是假的，某些人说的是真的，而是你会发现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角度，就好像大家都对一件事情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平行宇宙里面。然后这时候当你身边有很多不同的平行宇宙的人跟你讲述同一件事情他们看到的面向的时候，很有趣。比如说前一阵子呢，有一个男性可以算是一个长辈，然后他就传那个讯息给我，然后他就是说我跟他前世有一段缘分，我是他养的一只鸡。
天哪。
知道吗，我还把那个截屏下来给朋友看，然后他们都超想发朋友圈，因为每个人都笑翻。他说我是他养的前世的一只鸡，然后他是一个小男孩，然后他说他回想到前世当他抚摸我的羽毛的时候，我就会狠狠的啄他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我就很无言。然后我就说你不要把你的幻想赖到我身上来。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回吗？他就写说，你记得吧，你还用你的鸡眼瞪着我看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平常在讲话的时候看他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好像同时有一只鸡在我身上用鸡眼在看他。就类似好像马上立即的穿越回到前。当然我后来也去问了一些所谓可能有一些灵通能力的人，就是说这个人讲的你们能感应吗？那他们不能感应到，但是他们讲了别的故事。然后你就会发现，哇，你跟一个人之间的关系会有10个8个版本来说你们曾经有过的一些历史。当然这个是所谓他们说的前世，不列入任何科学的参考，我们纯粹拿来今天作为一个就讨论而已哈。听久了以后，我倒不是说我要去推翻掉这些好像不能被科学验证的东西，而是对每一种说法我都是存而不论的，就是我抱着怀疑，但是我不去推翻它。那刚好我碰到一个念人类学的朋友，那他告诉我说，像他也会去参与一些所谓宗教性的活动，但是他也不会全然的相信。诶，我说那很特别，你是抱着去参观的心态吗？他就说不是，因为念人类学的学习也是对每一件他看到的事情都作为一个观察者但是这个观察是非常深入的进去，但同时又保持一个距离。那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目前我就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 perspective， 抱着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吧，然后去看待灵性这个事情。
可以回应一下安和吴超说的那个关于巫师和鸟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去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会做梦总是梦到一些那种乌鸦呀，然后还有印第安的图腾啊，这些就是我跟我的分析师在讨论这些梦的时候，其实他也会去告诉我说亚洲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这种连接，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印第安人会用很多这种鸟 老鹰啊和羽毛来作为自己的这种图腾的装饰嘛。然后我在想，就是可能也许就是当我们能够去从自己的内在去探索的时候，我觉得或多或少吧，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内在的这种巫师或者萨满或者说原始人的部分的存在。然后我觉得就像安说的，也许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或者说从一个物质的角度没有办法去验证它的真实性，但是它在主观的维度或者说在我们内在的心灵的维度却是不断的被我们去看到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样的现象也是会不断的出现的。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去抱着一种好奇或者开放的心态去体验去了解这些，那它至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啊，然后会让我们的心灵变得很鲜活呀，就像安讲的那个男士的故事。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大家是可以抱着开放的态度，但是不要就是可能有些人就信进去了，然后你信进去了就在那个纠缠里面，所以但是也不要一开始就是很拒绝很抗拒说我去听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抱着一个类似像人类学者的一种观点，
观察的态度，
对，一种观察的态度，然后开放的心，我觉得
因为当他信进去的时候，真的觉得好像他人也是变成不真实的，都变成他的前世的一部分了。
因为我每次去台湾都会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这种多灵的世界是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生动和非常温暖的生命状态。我其实每次别人说的时候我蛮信的，虽然我不能有这个体会，但是我是相信每个人真的是这个世界不同的介质在很多物体之间流动，或者很多灵之间流动，所以我觉得只是我刚好没有这个体验，但是我还是蛮信的。也许因为我信，有一天我的通道就打开了。
今天在我们的讨论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分享，然后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动物跟人的这个连结不是我们只是情感上的，更是一种灵性上的超连结。那么对于灵性我们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好好的一个思索，也把我的经验给大家参考。那么再一次谢谢慧玲，谢谢吴超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有趣的跟动物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